今天我们进到《帖撒罗尼迦》第四章啊，也就是倒数第二章，因为这封信真的是很短。那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啊，在这么短的信里面，他所提出来的事情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虽然是他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头一封信，以后还有一封，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实在不晓得他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写信给他们。虽然他不断的这样祷告能够再进到他们那里去啊，所以对着一个初期的教会来讲，他所说的事情一定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上次稍微念了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进入了一些非常实际的事情。他头一件提出来的就是淫乱啊，我们再把它念一次，四章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事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呢，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从四章六节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啊，他也不是今天才跟帖撒罗尼迦教会讲，后面不是说了吗，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他当时跟教会讲就不止讲一次，这一直是他教导的重点之一。他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件事情？因为主看重这件事情。主为什么看重这件事情？因为这一件事情能够使神在教会，在弟兄姐妹身上的心意啊败坏掉。再说这是他提出来的头一件事情，也肯定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们先暂时停一停啊，先看看这个书信的结构。因为如果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他为什么不一章一节就开始说，弟兄们，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他为什么要到第四章才说？而且不单是他在这里这样说，你看新约里面所有的书信，只要是讲论到行为方面的、生活方面的、见证方面的，那一定都是摆在后头，不是摆在开头。开头一定讲什么？开头一定讲一些天上的道理，神对我们的拯救，这是多么大的恩典，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样的恩招，我们这些人得救在神永远的计划里是怎么安排的，甚至包括主耶稣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讲，讲到第七章，请问第五章开头讲什么？是不是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前？是不是你们应当怎么祷告？是不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他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是不是你们看野地里的百合花？都不是，他一定是先讲一些天上的事情，永远的事情，和我们的身份，和我们所蒙的恩典有关的事情。那些都讲完了才会讲到行为。那旧约就不一样了，十诫是怎么办的？摩西一上山，神劈头第一句话就开始了，除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一开头就是讲行为啊，这告诉我们什么？ 在新约教会里的教导，我们对信徒的造就，以及我们对于自己的造就，都要记得啊。所谓新约是从里面做到外面，所谓旧约呢是从外面试着做到里面，那哪一个是失败的，哪一个是成功的，很清楚是不是？全以色列的百姓看见神在烈火中降临在西奈山上，亲口对他们说话，怕得浑身乱颤，说不要再给我们讲，我们一定听从。结果他们听从得来听从不来，听从不来。新约却不是这样，我们信主不是因为每个人有耶稣基督和他显现，也不是亲眼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更不是有什么经历让你吓得浑身乱颤，而是一个很简单很清楚的福音的道理，让你因信接受，然后逐渐逐渐的心被恩感。等你明白了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等你明白了，哎，神在我们身上有多么深的一个旨意啊，这个呼召所带的应许有何等荣耀的盼望，那你不但自自然然会要求自己啊，而且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有力气啊，也有这个能力能够遵行这里所说的一切话。那这个和在教会里面的教导啊，以及对弟兄姐妹的培养来说呢，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见识。你千万不要心急，一个人里面被神感动多少，他外面就能够做多少。他没有被主感动，或者他还模模糊糊蒙蒙昧昧不清楚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你不要去强逼他，没有关系的，他愿意跟着走就先跟着走，你为他祷告，你确定自己没有任何的事情让他跌倒就可以了啊。主会借着诗歌，借着聚会，借着弟兄姐妹，借着周围一切的事情慢慢唤醒他，等他被唤醒的时候他就会起来啊。像圣经里的话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一个人信主他没有被主吸引呢，你催着他跑，赶着他跑，拿鞭子打着他跑都没有用。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新约的书信啊，以及主耶稣的教导，一定是从你的心里面开始讲，而不是从行为上开始要求你。那反过来，当时的法利赛人怎么样？他总是从行为上来论断耶稣，论断耶稣的门徒，这个我们要记得。但是不直接从行为上要求你，与这个让你去放纵情欲是两回事情。很多人甚至基督徒啊，一听见这个话就会发一些非常幼稚的问题，包括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不是这么讲吗？啊，如果什么样的人都能够得到赦免的话，那基督徒就是干什么？哎，礼拜天去告解啊，去忏悔，礼拜一再去犯罪嘛。神如果不从行为上要求我们，而要从心里面感动我们，那一个人心里面不被他感动，他等到什么时候啊？这个做法真会有效果吗？那我们自己的经历就可以为神做工到底有没有功效来做见证了，是不是？我们都不是被神拿着鞭子赶过来的一群人，不错，他可能兴起环境，兴起各样的困难让我们注意他，靠近他，但是他绝对不是在行为上要求我们，你做不到他就向你变脸，不不不，我们也从来没有认识一个我们自己信主了知道这个神有多大的恩典，那你也绝对不会礼拜天去告解，礼拜一赶快去犯罪。我们要知道这是造我们的主啊，他拿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办法，而且他对每一个人所用的办法呢，虽然原则是一样的，那个细节都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与他同行，与他同工，就要有耐心，相信他是活神不误事，相信他爱我们周围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比我们爱得更深，爱得更甚。但是虽然圣经没有要求我们一信主就十一奉献，一信主每个礼拜天就要来聚会啊，聚会来都要穿得整整齐齐的，讲话都要中规中矩，来聚会绝对不可以迟到，不不不，圣经一点都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可是却有一件事情，当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所谓聚在一起就不只是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他提出一件事情， 你不要容让他进来，你不要容让他在我们中间生根，因为撒旦一向是借着这一件事情来败坏神的子民，败坏神的教会，败坏基督徒的家庭，那就是什么啊？就是淫行嘛。有关于这件事，主耶稣也好，使徒也好，在各个书信里面可以说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境界。一般弟兄姐妹如果来要求证婚，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功课，你们先回去把新约圣经里所有有关于婚姻淫乱的经文啊，通通收在一起，腾出来写出来，两个一起看，你吞得下去吞不下去。你要是把这些经文都放在一起还不知道害怕，那我绝对没有信心为你们主婚，为你们证婚。那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在你把新约里面，我们就说新约里面啊，你把新约里面从主耶稣到使徒一切有关婚姻淫乱夫妻这方面的经文摆在一起好好读过，好好下点功夫之前呢，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不要信口去问问题，因为从我们个人的考虑，从我们个人的这个思想问出来的问题，你会得不出答案，你甚至会误导别人，误导自己。那我今天在这里先给大家做一个整理啊，这个简单的整理呢只是一个方向性的，弟兄姐妹可以先存在心里，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呢，我都盼望你们能够去花一点功夫，因为迟早可能是你自己，可能是你的亲兄弟姐妹，还有许许多多的慕道友，他们都会带着各种各样婚姻家庭的问题进到教会里来，你要知道怎么办，你要知道怎么答，你尤其不要随便讲，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因为有很多的基督徒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他行为上别的问题不问，他一定会拿这些问题来问你，你要是答得和使徒的教训和主耶稣的教训不合，那他听了你的话去，你就必须在这个事情上负责。这绝对不是一件可以掉以轻心的事，因为你看看我们刚才念的圣经，成为圣洁与淫行是相对的，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我们给人家的建议或者我们自己走错的路沾染了淫行，就让神的旨意无法在这个人的身上达成，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四章七节又说，神召我们的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什么叫做沾染污秽？与淫乱有关的事情叫做沾染污秽。第九节尤其严重，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弃绝，什么叫做弃绝？就是我跟你说了这话你不听，你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把我给你们的劝告给你们的警戒给弃绝了，那你就不是弃绝我使徒保罗，也不是弃绝劝你的弟兄姐妹，而是直接弃绝了神啊。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所以保罗才预先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有切切的嘱咐他们，写信呢又是头一件要提醒他们的事。那我们今天读了这个信，心里一定要警觉啊，因为别的事情你不会遇见，这一类的事情你我一定会遇见。我们要守住自己婚姻的底线，我们尤其要知道不随随便便给人家那种无所谓无关紧要的建议。那我给大家稍微整理一下，你要分成三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是自己，第二个是别人，第三个是教会。自己比较简单啊，因为我们信主了，大概都晓得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什么叫做神所配合的？就是不单是你跟他结婚了，耶和华在这里主婚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不要以为就是你们两个人了，耶和华把亚当和夏娃摆在一起，耶和华到哪去了？耶和华难道不仍然留在他们中间吗？ 夫妻之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可羞耻的，是需要离开神、躲开神去做的。也必须要晓得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一切啊，都是行在耶和华面前。所谓基督是我家之主，那就是我们两个奉主的名聚会，一直到主再来。所以我们在一个大致可以的婚姻里面信主啊，或者年轻一点的弟兄姐妹，他们信主之后结为夫妻，那是比我们更有福气了。你要晓得，两个人一旦在主里边结合，离婚这个字你就要丢掉了啊，嘴巴上是连提都不能提，一提就得罪神。而且你真的要问说基督徒为什么不能离婚，那很简单嘛，离婚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找得到找不到？找不到。如果婚姻是主耶稣和我们两人三人在一起的一个结合，那你去法院办了个离婚，你把你太太休了，难道你把主耶稣也休了吗？神还没有离开你的婚姻，你敢离开这个婚姻吗？神既然让我们结合，他就在我们中间，他也必负责到底。如果有一方他要弃绝你，那同样他是弃绝神啊，他不只是弃绝你，他虽然弃绝你，你仍然不要随便乱动。圣经里最让人家心惊肉跳的一个例子，就是马太福音的家谱了。你看大卫后来不是和别示巴生了所罗门吗？所罗门也是神所喜悦的，神所设立的，甚至预表主耶稣的一个平安王吗？但是你看看马太福音里面怎么记呀、啊？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在神那里看，这个别示巴仍然是谁的妻子啊？不是大卫的妻子，乌利亚的妻子。你说为什么离婚再结婚这些事情不可以随便？因为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这个社会风气怎么样说了算，法律说了算，而是到最后神那里怎么算。你对这件事情一定要心生敬畏。当然感谢主了，我们这个小小教会夫妻关系大致还可以啊，尤其我们现在年纪比较大了啊，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少一点。那我刚才说过，这是讲到自己啊，讲到自己的时候不要替别人问问题，你只要收住自己的心，在你的婚姻里面专心仰望主就好了。但是还有一句圣经呢，我要送给大家啊，这也是许多的基督徒夫妇他们在自己的婚姻里面遇见的一个问题。那这节圣经应该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边的话。这一章的圣经也是讲到婚姻啊，他两次提到这句话，就是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七章二十节，二十四节他又说，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的确今天有很多的同胞，当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已经遭到婚姻的不幸，他可能是亏负别人，他也可能是被别人亏负，他更可能是离婚再婚，然后你听见福音然后信主了，那你怎么办？你现在回头看看，知道从前自己啊，无论错多错少了，总是不明白，也不晓得婚姻的重要，就这样很多的事情呢，也在自己的软弱里面给糟蹋掉了，你想再回头往往早就不可能，那怎么办？哎，这句话很重要啊，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哎，这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前一阵子讲了好多的，我们不但是得救啊，得救的同时也就蒙召啊，这个话有多么安慰人了。因为主拯救了我们是在这个婚姻里面，那你也就在这个婚姻里面蒙了恩召，你们就一起往这个天上的召啊去回应，去奔走就行了。当然你从前亏负人的，你得该有所交代，你得回头呢要求饶恕。但是的确圣经并没有进一步明确的要求啊，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但是希望弟兄姐妹不要过度的去发挥啊，也不要从这个例子里面归纳出什么结论来，那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撒玛利亚妇人的事情。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跟他讲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和你在一起的也不是你的丈夫。撒玛利亚妇人丢下水罐就跑回城去了，然后他把城里的人带出来，城里的人因为他得救。请问他丢下水罐跑回城去，过了一阵子回来，他中间办了什么事情？他是不是先回到第五个婚姻，再回到第四个婚姻，这样一直回到第一个婚姻，然后他才能出来跟随主，然后他才能向众人做见证？好像不是哎，他蒙召的时候已经离开了五个婚姻，主并没有要求，我们也并没有看见他再回到从前的哪一个婚姻去，对不对？但是不要再推演下去啊，我只是拿这个例子出来，因为圣经其他地方的确也说了，你若是离开了你的丈夫，离开你的妻子，如果可以的话，你是应当回去的。好，这个是有关于自己。第二个是有关于别人。既然知道神这么看重婚姻，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经文我们没有一一提出来，因为今天没这么多的时间啊。既然知道神这么看重婚姻，那你就千万不要随便给人家建议，你说我不知道就可以了。无论别人来问什么，你也不需要多跟人家讨论什么，如果是淫乱的话就可以离婚啊，如果是因为淫乱离婚呢就可以再娶啊，如果没信主以前的离婚呢就不算，这些话你随那些糊涂人去说，你不要发表意见，你也不需要问说那怎么办，神没有把这个难处量给你，你就感谢赞美主，你也没有这个义务，没有这个责任随便替别人想办法，要不然你就是个糊涂人。我还是劝弟兄姐妹先回到圣经里，把一切有关于婚姻、淫乱、离异、再婚的经文都摆在一起，直到你心生敬畏，你就知道为什么不可以随便讲这些话了。第三个，教会。如果我们个人知道在别人的事上不要随便拿立场，那教会里边也就知道应该怎么样让这个教会保守在主里，不要随便为别人做媒，也不要轻轻易易向教会提出举行婚礼的要求，因为这些话一出来，你没弄清楚后面还有什么问题，也没弄清楚教会的立场，那往往会引出非常大不必要的风波。这是反过来讲，教会对于新来的弟兄姐妹、夫妇、男女朋友，我们要晓得啊，我们也不是做侦探，也不是做警察，你没有这个查户口的必要，先把每个人的婚姻历史啊，各样心酸弄得清清楚楚，然后你有很强的意见，好像人家不照你的意见去悔改啊，去修复啊，他就没有资格在这个教会里边继续聚会下去。不，你要小心了。我还是一样拿出主耶稣的例子，福音书里一再的记着说，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娼妓的朋友，和他们一同吃喝，一同作息。请问和耶稣一同作息的每一个税吏、每一个娼妓、每一个罪人，是不是都已经悔改了？如果没有，那我们就不要轻举妄动，凭爱心谦谦卑卑的接纳所有来到我们中间的人。还是回到我们开头所说的，容让主做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传扬纯正的福音，神的灵与我们同在，那么主自己会照他的时间，照他的方法去感动来到这个神家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并不需要拿着锯子、锤子、斧子去修剪，当我们那样做的时候，是从来没有好结局的。唯一要注意的是，就是如果你是婚姻上有难处的，无论是信主前、信主以后， 可能离婚再婚的，那么当在教会里边有这种带职分的服侍，比如说啦，做执事啊，做长老啊，做教导啊，你就应该尽量去避免。为什么？不是说你就没有这个资格，有的时候啊，反而你因为经历多，就更能够帮助别人，只是你不见得要在这个职分上帮助人。因为你若是站在这个职分上，别人就可以效法你。你如果离婚再娶，你们现在生活很幸福，也很服侍主，也很和你同在，那你再往执事啊、长老的位置上一站，甚至传道人的位置上一站，那你说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或者家里有难处的人，他会不起来效法吗？北美有许多的教会就是这样给弄乱了套的。所以为了主的缘故，为了教会的缘故，如果一个婚姻上曾经有这种离异难处的弟兄姐妹啊，有的教会职分你就稍微避免一下就行了。何况圣经里面也明言，做执事做长老要是一个妇人的丈夫。好了，今天啊我们就大致先讲到这里。还是一句老话，弟兄姐妹回去花点功夫，因为这些经文非常重要，不但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儿女的婚姻，在你一切亲友的婚姻上，你要怎么帮助他，都与这一些的经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花一点功夫去自己把它编排在一起，好好的去读。在这样做以前呢，不要随便拿出一些案例，拿出一些的说法，拿出一些的难题彼此讨论，像现在许多人在教会里或者在网上所做的事一样，那样做是得罪神的，而且是非常愚昧、非常糊涂的事。我们今天的交通就先到这里为止。